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北欧春天的脚步近了，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在大地回春的季节推出新系列《北欧别来无恙》，邀请曾经驻足北欧留学工作的朋友们和大家分享离开北欧的这些年来的生活点滴和发展。
东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北欧春天到底来不来？等的心情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现在在台北荣总精神医学部担任临床精神科医师的杨凯君非常懂在北欧的我们现在的矛盾心情。他很幸运，那四年在瑞典 Karolinska 医学院念博士的季节转换都顺利的度过，因为他和老婆孩子学着跟瑞典人经常做运动，即使冬天太阳起得晚，他们还是固定作息，早早起床，找机会接受自然光。即使在北欧忧郁的人口非常多，北欧人还是可以找到方法减轻困扰。杨医师在瑞典深造，为的也是要从猴子身上搞清楚神经传导物质里的血清素系统怎么应用在人类新药的开发，进一步可以在人体试验的阶段决定临床的剂量。虽然在他的许多病例里，他必须开处方签来缓和病人的症状，但那是杨医师最后的一招。他没有看到瑞典人是天天跑医院上诊所，把自己当药罐子。他更崇尚大家能跟着北欧人一样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自己多为健康负责，拿回健康自主权。
东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今天呢，进来我们节目的一位朋友呢，也是曾经来过我们北欧来这里念书的一位朋友。那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要连线到四季轮春的台湾台北，和杨凯君医师聊一聊。Hello， 杨医师您好。
好，伊琳你好，大家好，我是杨凯君。
现在人在台北，天气应该是非常的美好。
对，我觉得要看怎么看，稍微修正一下，现在可能不是四季如春，比较是四季如夏了哈。
Okay.
台湾真的真的还是可以感受到全球暖化的威力了。
OK， 对啊，我们这里北欧呢，真的是姗姗来迟。我们这个节目这个系列呢，已经播了大概有一个月，我们非常期待春天的来临。可是呢，春天就是姗姗来迟，到现在呢，我们的气温都还是在十度之下。希望我们这个春天呢，真的是脚步要慢慢的加快。等很久，感觉上非常的，应该说心情很焦虑吧。所以呢，今天呢要跟杨医师跟你聊一聊，这是你的专业，跟我们讲一下你的专业吧。
对，我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精神医学部服务，那我一直是从事一个临床精神科医师的角色。那我那时候到瑞典进修也是进修相关的这个部分，所以真的可以体会有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常说跟个案一起工作啦，好，那我们大概有机会了解说有些个案真的会有这种比较辛苦的部分了哈。那这种辛苦我们常说就是一个比较不由自主没办法控制，那有时候会陷在一些比较辛苦的状态当中。
哦，世界这么大，怎么会想到北欧而是瑞典这个地方？这个有点，对，有点距离。那这个前因后果跟我们描述一下这个故事吧，怎么会想到瑞典？
我常都说我的运气很好，我其实真的是有机缘啦。我觉得这个机缘就是毕业以后就在台北荣总接受住院医师的训练。那因为我是所谓的公费生，公费生就是我在念书的时候有得到政府的补助，那所以一般我们必须要下乡去服务。那我是在台湾的宜兰，在宜兰下乡。那一般我们下乡是至少要两年，那我在宜兰待了差不多四年。那时候就觉得有一点遇到瓶颈啊，所以就想说我做一些调整。那刚好我在荣总的老师，他也是在瑞典留学的，所以那时候他就帮我问看看 在瑞典的老板有没有机会这样、啊、
所以是因为老师的这个引荐就来到了瑞典，
而且是真的运气很好啦、嗯、就是因为刚好是他们有个职缺，比如说如果早个半年晚个半年可能那个职缺就不一定在、哦、所以我才觉得运气是非常好、
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职缺呢？
就是一个博士班学生的 position 的一个职位。那会有这个职位是等于我的，其实就是我的小老板他拿到一个奖学金要到美国当 postdoc， 所以等于他们就多了一个位置、哎、那那个位置可能是平常他们做实验的时候会需要有一个人可以来协助这一块，所以他们变成有一个时间上比较需要，那可能我在台湾做的领域也有一点相关、哎、所以算是蛮快就比较可以上手、啊哎、所以等于这个部分就、很快、哎、
很快就进来，然后又衔接到你之前的这个领域，就
是
就讲一下你们的主要的领域吧，这有点抽象。这是、
哦、对，就是因为我做的是原本我做的是脑部造影的研究了、哦、就是我们用一些非侵入性、
MRI、
对，那 MRI 是一个的确大家都有听过，那是一个造影的工具，那我做的是另外一个叫 PET 或 SPECT、
哦 okay、
它比较像是可以比较定量一些生化的一些目标的量，比较跟 MRI 比较不一样、嗯、
okay。
那这个部分主要是跟一些药物的开发也比较有关系、
嗯、
所以其实我做的是在猴子，就在猴子做造影、啊哦、台湾也是有做一些脑部造影相关，但在台湾是人类是临床，那在那边主要是做猴子，不过因为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大概就是猴子的一些相关的准备，那因为那边有一些研究护士他们来处理这一块，所以我们负责的部分其实跟人类临床并没有差太多。
嗯，那你临床部分您现在是在做临床，那临床部分又是应用在什么地方？
主要是因为精神科的，其实因为精神科的诊断目前都还是所谓的临床诊断，它不像有些疾病是有可能抽血或做一个检查看一些指标就能够确定诊断、嗯、那精神科一般是收集一些临床相关的资讯、嗯、那看它有没有符合诊断标准，那当然我们的目标还是希望说能够找到一些比较好的生物指标，那可能不管在诊断或者是在治疗上希望能够更精准更有效，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研究主要的目标。
您在瑞典很久吗？那时候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那时候是我说我那时候其实蛮快就决定，因为我等于是2013年的四五月大概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六月就是五月底六月初等于飞到瑞典去跟我那时候未来即将的老板有点像 interview， 顺便了解一下环境，那时候大概待了十天，然后我八月就正式到就到瑞典了，所以中间决定的时间其实只有一两个月，所以算是很快、哎、
OK。 那时候是自己来还是跟家人一起来？
是家人一起，所以我那时候是太太还有我女儿，我那时候女儿过去的时候大概才两岁出头
哦、oh, OK， 所以两岁还 OK， 就是说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等于是好几年哦，是不是好几年？
对，我那时候待了我大概待了四年，差不多四年在，因为我是2017年的11月中左右回到台湾，然后12月开始在台湾工作、
oh。
所以我应该是前后去了四年多。
嗯哼，了解。喜欢吗？那时候你们到了、
哦、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其实
也是、
嗯、
对，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回来也是刚好台湾刚好有一个职缺啦，一般我们像我们有一些比较像是我这个年纪左右，就是去小朋友大概是可能是小学之前去念书，那可能再来小朋友即将要上小学这个阶段大概就需要做一个决定、啊、就是说我们再来可能比较希望在哪边发展这样，因为如果比如说小朋友开始进入了小学这个阶段，或许就会比较希望他在同一个体系里面持续，而不要说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不然有时候可能那个小朋友的适应上会 觉得会、嗯、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嗯，所以你的衔接整个都有之前就有计划好，大概是在
应该是说运气好，就是等于刚好、嗯、就是那个时间点刚好又有个职缺，那觉得哎、嗯欸、那个时间点好像也都刚好也是一个适合，如果要转换也是一个适合的时间点啦、啊。
嗯，
所以我的运气真的很好。
你的老板也是能够能够就是说让你在这四年之内就是觉得所以是大概也可以就是成熟了，所以你的整个博士学位也就是完成。对，
是，对、嗯、我觉得这也是真的算因为我觉得出去念书其实压力最大就是、嗯、毕业的时间的不确定性啊，哎，这真的是一个、嗯、真的有时候不是，应该说大部分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啊，哎、
嗯、
有非常多外在的变数可能会影响，哎，
嗯，
那我就觉得其实真的还是好像一直说我觉得我自己运气好，不过真的是运气好了，就是整个过程都算是蛮顺利的、
嗯
哎、没有一些太大的起伏啦、哎、所以就等于在一般的、
嗯、
虽然比如说像我是在卡罗琳斯卡，那原本卡罗琳斯卡的制度设计大概也是觉得一个博士班的学生大概是四年毕业是一个原本预期的目标啦，但是我的理解是、嗯、其实真的很多都会再久一点啦、哎、
嗯，
那我算是还真的是运气还不错，算是蛮刚、嗯、就是在四年内就有顺利完成的。
您的博士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它主要的内容在讲什么？
就是看因为我刚刚提到我们是做猴子的研究、哎、那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原版的状态，那我们会给一些药物，那看药物之后它的变化，那这个大概是我们最主要基本的逻辑。那我可能就是探讨某一个神经传导物质的系统，叫血清素相关的系统，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主要的题目。
那这个猴子的这个研究能够应用在人类的哪一个方面？神经的传导、
哦、主要是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一些新药的开发，那我们比如说到一个程度觉得可以进到人体的试验的这个阶段，那因为在这个阶段你可能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你要决定怎么样是你适当的临床的剂量，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关键的步骤了哈，因为比如说你这个剂量决定的太低，那可能疗效就不好，那如果决定的太高，那可能副作用就会比较严重，甚至会有一些风险，那这个话其实影响是很大的。那所以猴子最主要是因为它是灵长类，跟人类是比较接近，所以比如说有些你如果用像老鼠这些来做估计，这个误差会比较大，那猴子的话可能跟这个跟人类的结果会比较接近，所以大概会利用这个来协助来判断临床的剂量。
嗯，您刚刚提到说你喜欢瑞典，刚来的时候喜欢瑞典，然后之前在那之前呢有点也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我想要从你的个人的经验，你看到的瑞典是什么样的瑞典？瑞典是一个快乐的瑞典还是辛苦不快乐
的？我觉得大概就是因为可能这个也跟每个人原本的特质有关啦、啊
嗯、
像我去我觉得瑞典那时候刚到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是一个还蛮就是蛮尊重个人之间的一些选择的，我是有这样的感觉啦，所以像有些地方会觉得好像比如说人际互动要很紧密，就是要多很多的互动，那边好像相对一般好像都会觉得瑞典相对好像都比较冷淡一点，但我觉得这个部分、嗯反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开始去反而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就是好像去那比如说随着工作，那随着念书，那可能自然跟同事有些互动等等、
嗯、
那我觉得好像就比较可以慢慢熟悉这样，我觉得这样也还不错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运气另一个运气很好，就是因为我们是带小朋友，特别我是小孩那时候是两岁，
嗯，
那因为在那边大概一岁就会去上幼儿园嘛，所以我小朋友去、嗯、那个时间已经相对算是年纪比较长了、
嗯、
所以那时候他很快就有排到幼儿园、
哦、
那我们那时候刚好排到幼儿园，又是一个比较强调家长参与的，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等于借由他，我们也是自然就有一个进入到一个人际的网络里面了，就是我们也就是参加学校的活动，然后跟着哎，好像学习或感受一般那边育儿，然后这些等等，那我觉得好像就我们就比较不用花很多心力，好像就比较容易进入状况这样，所以是很感谢我们的小朋友，
所以是个英语的一个幼儿园。
没有，那是瑞典语的，因为我是那时候我的学校是在 Stockholm， 是在瑞典的首都，但是我住的地方因为种种原因是住在乌普萨拉，就是瑞典北部的一个大学城，那我是每天坐大概一个小时的通勤火车这样去学校，单程一个小时左右，所以像乌普萨拉那时候可能只有一个国际学校，所以我们就是让他去上瑞典语的，因为那个离我家就非常近了、啊，就是送他去上学都非常方便的。
OK， 了解了解。OK， 所以透过小朋友，你也跟瑞典当地的人跟他们有非常直接的一些互动。你觉得？
对，
你刚刚提到瑞典人说，你觉得瑞典人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台湾的生活方式，你觉得你很能够适应吗？
相对来说啦，我觉得他们就生活应该，不过这可能也有 bias， 就是跟我遇到的人，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生活都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啦。比如说很多人我们那时候认识很多朋友，像我女儿她学校的一个幼稚园一个老师，那个老师跟我们就蛮好，对我们蛮好，我们也会去他家跟他一起去采菇啊等等这些，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生活相对我们这边来看会觉得比较简单，那他最大的兴趣可能就是健身，类似像这样，然后他年纪可能是已经比较是可能大我大概10岁到20岁那个年纪啦、oh. 所以年纪是比较长一点、oh. 但是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也是染一个颜色很 fashion 的头发，就那个老师是一个女性嘛，好、oh. 然后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先生应该年纪再长一点，然后他就很骄傲跟我们展示他的那个刺青，而且他是一个、oh. 做工非常精细，可能要刺的可能就是要花好几个月慢慢把它完成这样子，就觉得哇，这个在台湾感受是大概在台湾很难想象这样年纪的人会是这样生活的方式，这样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太酷了。
OK 了解。对啊，你刚刚有提到辛苦，那哪一方面是你觉得比较辛苦的一面？
我觉得大概就是可能很多都是比较需要自己来这一块啦，我觉得在台湾可能真的比如说很多举例好了，我那时候比如说我们住的地方那个厨房的抽油烟机坏掉了、那在台湾可能就是会请店家来修啊等等，会觉得这个是很相对比较简单，你很容易找到人，然后大概那个费用也觉得是还不会是太大的负担，那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可能在瑞典那边可能就比较会是自己来处理啦，可能那边要请一个水电工人来可能非常难预约，那可能费用也非常的高昂，那我们还好是有朋友可以帮忙，就非常感谢他这样，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是一个例子啦，但是我觉得很多感觉像瑞典跟很多北欧应该一样，就是只要需要使用到人工人力这样子的部分，其实那个费用大概就会非常的高昂，对，而且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在很短的时间内，或许有时候预约可能就要很久才有机会可以排到，
真的要约很久，对，哦，这是比较辛苦的一面，对，
是
来是跟你刚刚提到跟老婆了，他喜欢吗？喜欢瑞典吗？
其实我去觉得他因为在那边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居家像饮食，因为外食也非常贵嘛，所以大概都是要靠他就是自己煮，那我又不太会煮，大概都是靠他，那不过我觉得是整体来说我们都蛮喜欢那边的生活啦，那因为可能在那边像我们那时候在那里大概都是骑脚踏车，那因为我不知道啦， 其实市区并不是很大，比如说我们骑去像 IKEA 就是那种相对比较郊区，或有一些比较大的超市或一些 mall， 那个大概骑都3-4公里左右。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距离，在像在瑞典那样子的天气，其实我觉得骑脚踏车是很舒服的事情啊。因为在台湾真的，像我们刚回来，我们也蛮喜欢去骑脚踏车的，在台湾。但是台湾的这个道路的环，像台北市的道路环境，真的对脚踏车来说是非常的不友善啊。等于是我们要骑到一些，比如说河滨的脚踏车道，才会觉得比较舒服。那在中间那一段，特别是我们刚刚回来，小朋友可能小学1-2年级那个阶段，那我觉得那个在台北市的街头骑脚踏车就非常的恐怖，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在瑞典，他就很开心啊，像我刚刚提的。我们大概3公里的路，然后那时候骑那个最小的脚踏车，他也就跟着我们这样，而且还有一些小上坡，他也就跟着这样骑去，他也是非常开心这样。
那个你是2013年来，然后一直2017年的11月离开，是11月
离开，
所以你待了4个冬天。
哦，对，应该是。
喜欢吗？能够熬那么久吗？你不会觉得冬天很长？从11月开始，天气慢慢的变黑，一直到隔
年。对对，我觉得的确，这个的确也是这种所谓的就是 second reason， 就是这种生理的节律，的确这个有时候会受到这些日照的或自然光的影响，这的确是有学理上的根据，但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有个别差异啦。有些人对这种自然光这些生理的节律的感受是很显著的，那有些人是还好。那我觉得我运气，我们三个都还不错，就是相对来说，对这个部分，当然那个感受还是会有啦。好像以前可能在冬天可能差不多到了9点天才微微亮，但是到了2点可能就暗下来了。
对，
所以真正天亮时间真的是很短。那我觉得还好的是，我们三个可能对这方面的感受还 OK， 所以没有太显著的。像那种所谓的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就是季节性的这种情绪的这些比较困扰的部分，我们是还好。
我们来听一支音乐完之后呢，我们再回到台湾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哪一支音乐呢？
我分享那个在瑞典印象最深刻的歌好了，就是那个瑞典的那个生日快乐歌。我觉得这其实是第一次听到，也觉得是很有意思了。因为一般我们像在台湾或唱英文的生日快乐歌大概是这样，但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觉得就是大家在一起唱的那个感觉，我觉得那个节奏跟那个感受是比一般的不管是中文或英文生日快乐更丰富，更动感一些。而且最后大家一唱呼噜呼噜呼噜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非常的棒。其实好像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觉得到现在我都还是，像比如说小朋友回来，那其实他瑞典语大家都忘了差不多了啦，因为回来比较没有继续在使用。可是比如说他生日的时候我们唱的歌，大家还是都非常的开心，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很喜欢的。
OK， 来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瑞典是怎么样过生日的，瑞典生日快乐歌。
东西南北从根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灵。
音乐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进来和我们的杨医师和他一起聊一聊他在瑞典的这个经验分享。后来瑞典完了之后就回到台湾，所以回到台湾之后呢，就很顺利的来到了台北荣总在精神科里面工作。
是，
对，
是。
回到台湾有那个文化的差异吗？应该没有吧，就没有那个落差。你才4年。
对，因为是回那时候刚回来当然因为我跟太太我们就是从台湾过去，那所以回来就觉得是回家是还 OK。 那我觉得是本来是比较担心小朋友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去当然有一些学术上的收获，也有拿到学位，但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其实小朋友是受益最大的啦。我常说，我说我运气很好，但我觉得他运气比我好更多啦。好，因为等于那时候去是2岁，那回来大概就是差不多快要上小学嘛。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成长阶段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瑞典度过的啦。我觉得在那边 是有我觉得养成几个习惯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的，就回台湾还有继续啦。比如说他有一个喜欢运动的好习惯，这个我觉得是很棒，因为在那边其实我觉得很自然啦，因为那边的小朋友都是比如放学就去公园玩，那时候我觉得虽然我们住的地方它不是大的城市，但附近我们常常就说一号公园二号公园可能有差不多到九个十个公园左右啦，那大大小小有大有小，那可能就每天会去不同的公园玩，那我觉得刚回来也是会有这样子他这个习惯我觉得一直都有保留，所以刚回台北我们也是就找附近的公园这样，那我觉得运气也很好，就是其实早期像以前台湾很多，其实以前台湾对于小朋友儿童游乐场这一块是相对是非常不重视的啦，以前都有所谓的罐头游具，那可能也不是很好玩，那而且因为很多人会担心所谓安全的疑虑，然后担心说小朋友要是受伤了，可能这个单位要负责，所以就是通常也都比较不是那么有趣啦。但是我觉得台湾这几年其实这一部分的观念也有在进步了，大家开始强调就是这些小朋友这些游具，那希望不要只是罐头游具，而是说比较能够有在地的特色或比较好玩比较刺激的，那甚至那时候刚回来我就说我现在都参加台湾有个特色公园联盟，然后就是也有一些家长就是有在倡议倡导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一块就觉得是他从小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延续了一个好的习惯这样，
OK， 对小朋友的影响是非常大，所以他现在还是非常喜欢做运动，还是喜欢做户外的运动，这是对他的非常大的影
响。对，就是像爬山啊，去外面，像我们刚刚说回来也是会去骑脚踏车，
对。
不过我回来的感受就是虽然我们都觉得好像国外啊，比如说北欧啊，西方人好像比较喜欢运动，比较重视健康，但某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跟气候还是有一点影响啦，因为像台湾比如像台湾这么热，真的老实说你下午要出去运动非常的困难啦，像我们后来骑脚踏车大概都是要等到晚上才有办法出去，不然其实你可能骑一小段就全身都是汗，那其实那个就很不舒服，但是你说在瑞典虽然冷，但是我觉得冷其实基本上是 OK， 因为你只要比如说台湾你只要下雨就很麻烦，但是瑞典基本上冷不下雨或一点雪，那个我觉得影响都不是很大，其实对户外活动是很舒服的啦，
很舒服。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跟杨医师一聊呢，我觉得我整个的正面的这个思维呢就一直就觉得好像很阳光，你知道我的想法什么都觉得非常的正面。对啊对啊，所以你的病人看到你应该都是非常的阳光吧，因为只要看到因为你能够把它就把一件事情就能够引导到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思维，让你整个的想法，你的病人都是什么哪一方，你刚刚讲说你都是临床的病患，那都是哪一方面的，
是是
对哪一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都是哪一方面的病症呢？
我们大概最常见一个大概还是睡眠的问题啦，那除此之外比较常见可能就是情绪相关，比如说比较忧郁或焦虑，这几个大概是比较常见，那还有一定比率可能就是一些有所谓的精神症状，那可能会比较稍微再更辛苦一些的状况。
台湾天气这么好，然后又是一年三季对啊，
冬夏天
对也没有，就是漫长的冬天，心情怎么会不好呢？怎么会心情会忧郁？这件事情也是，对，都大概都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因素会 trigger， 就是会导致就是在台北的人也会有忧郁症呢？
我想忧郁通常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啦，很难说是一定有一个单一的成因，那当然一般来说如果你长期处在一个外在的压力比较大的状况，你有个持续的外在压力，那这样当然相对内在失调而导致忧郁的状况风险就比较大， 那当然，因为一般来说，比如说你遇到比较不好的事情，你可能会伤心，你可能会低潮，可能会超烦，这个其实都是正常的情绪反应，而且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啦。所以我们也不是说你有这些相对比较辛苦的这些情绪的反应就觉得一定是疾病，其实当然大部分都还是在我们所谓一般的情绪反应的范围之内。那我们所谓的不管是忧郁症焦虑症，它指的其实我会比较强调那里面这种比较不由自主没办法控制的部分啊。好，那通常是有可能有外在压力，也可能没有在外在压力，但是当你导致一个内在的失调，所以你会比较不由自主没办法控制的现在一个持续低潮，或者是觉得提不起劲，快乐不起来，觉得未来没有希望，那好像事情会越来越糟，好，类似像这种比较负面的情绪。那这个部分其实因为它是有一些背后其实是有生理的，刚刚讲这些调节情绪的这些神经传导物质的失调，所以导致这样的状况了。那我常比喻它比较有点像是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电视遥控器，那它可能没有电或者是接触不良，所以你怎么按它就是不是很顺，它就是没办法控制啦。那所以我们的治疗比较像是好像把这个遥控器再调整好，让你拿回这个自主权。所以比较像是这样的概念。
了解了解了解。你刚刚讲说在台湾的外在的压力，外在的这种外在的因素，可能跟我们在北欧的外在因素应该是很有一些不太一样。我们刚刚讲说很多东西都是无法控制嘛，没有办法自己控制，就是导致你的心情的一个低潮。像我讲一个例子，像我们现在春暖花开，现在在日本已经樱花季了，到处都是有花的开，可是我们北欧呢迟迟不来，春天迟迟不来。现在春天呢一来呢，马上阳光非常的充沛，过了一段非常漫长的冬天之后呢，马上春天一来呢，阳光非常时间非常的长，很多人呢反而因为阳光的太过的充沛呢，导致你情绪的一种失调。这是我看到最近的一个统计资料，我发现我一直以为说你情绪不好应该是你季节变化，所谓的季节变化可能是从好变成不好，像我们天气不好是从11月开始，12月1月2月这样，我一直以为那时候应该是最低潮的时候，不是心情不好最低潮的时候居然是在春天，和最就是从一开始可能是一开始的夏天，这个时候患忧郁症的朋友在北欧呢反而是在高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例子，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就是社会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讲最近芬兰也有一些比较大的新闻，就是一个小学生12岁的小男生枪杀了他的同学，所以等等的这些社会的一些案例很多会发生在一开始春天开始换季的时候，或者是一开始夏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医师是怎么样去解释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候北欧人会比较忧郁。
好，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我们有一些比较偏向忧郁症的个案，那他可能表现是以比如说比较提不起劲，那他可能整天都躺在床上觉得没有动力，那觉得无助无望感。那这一类个案有时候的确当他们开始初步改善的时候，那这个有时候的确反而是相对风险比较高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之前他会觉得不在乎无所谓没关系，那他就是比如说也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工作，不想上学，什么都没有关系，他就是发呆躺着。但当他部分改善的时候，他可能开始觉得 好像好一些，好像可以多做什么，好像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但那时候或许就有可能，比如说如果刚好又有一些急性的压力或变化，或许他一方面因为他动力这些已经有部分改善了，所以那时候反而比较容易有一些比较相对比较起伏或激烈的行为啦。
比如说我们讲2019年 WHO 国际卫生组织他所出来的这个自杀的这个比例，芬兰是北欧里面最高 13.4， 瑞典第二名 12.4， 然后 Iceland 11点多，挪威9点， Denmark 比较快乐 7.6， 所以呢芬兰的自杀率算是在北欧里面最高。所以呢很多最近有一个新闻呢就是我们芬兰有一位应该算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指挥家叫做令度汉努令度，他买禁药他从国外买禁药，为什么？因为他失眠，因为他说他睡不着觉，然后他就从网络上去网购，然后从国外进来，然后在海关被人家 查到，就后来就要判刑。对啊，为什么会失眠呢？
是，那因为失眠的确是一个多因素的。那一般我们有所谓原发性失眠跟次发性的，那原发性失先从次发性说起。那次发性通常就是有其他的因素导致你睡不好。那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假设你有一个身体不舒服，你有疼痛的问题，或者说，你躺下去可能就一直咳嗽，那这个一定就容易睡不好，或躺下去，肠胃有不舒服，那泌尿道系统不舒服，那这些当然都会导致睡不好，就是。可能这是大家比较常可以注意到的啦。那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是可能比如说你有一些超凡的事情，你有一些焦虑情绪低潮的这些情况，那这些当然也很容易会导致你睡不好。那第三个比较常见的是通常有时候一种我们所谓的有三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就是可能一开始是一些急性的状况，比如说假设你最近要考试好了，那因为要考试压力比较大，所以就睡不好。那但是通常这时候因为因应这个睡不好的方式可能不是那么正确，那比如说最常见因为白天晚上睡不好，那我白天有机会我就多补眠。那但是因为像这种因应的方式比较不好，那有时候反而会导致这个慢性失眠变得更严重啊。那最常见会导致不好大概就是那个生理时钟受到影响嘛，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没有一个好的生理时钟，那这个就很容易会变让失眠变成长期跟慢性化。
OK， 了解。我们市面上在一般的药局可以买到一个叫做 Melatonin， 它这个是对可以调时差，你觉得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解决吗？就是自我就是调整。
一般来说其实这个有点像维他命啊，就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维生素比如说 C 你有缺乏，那你补充那当然效果就会很好，但是如果你没有缺乏你补充可能那个差别就不是那么大。那美容通力我想是类似的状况啊，的确它是一个我们调节生理时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那通常美容通力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它一般是我们眼睛闭起来就是眼睛没有接受到光的刺激，我们大脑就会开始分泌，所以一般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它应该就会开始分泌，那随着有个自然的节律，但是因为在长辈通常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分泌的量会比较不够，所以一般如果是长者的确补充或许可能会有帮忙啦，但是如果相对是比较年轻，因为你可能本来分泌的量就够，所以这时候你补充那个差异可能就不会太明显。对，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容通力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在身体的代谢是非常快的，所以一般因为我刚刚提到我们正常的节律是你眼睛闭起来就一直分泌，那所以它代谢你又继续分泌，所以这个就 OK。但如果我们是用吃的，比如说你吃的那可能大概一两个小时它就代谢掉，它其实就效果就不好，那你不可能每一两个小时起来吃一次，这个就失去这个目的啦。所以虽然有一些是 标榜它是缓释型缓慢释放，但是可能那个效果跟一般我们所谓生理的那样子的变化的方式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哦，那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就医师您如果这样对你的病患讲的话，你会用什么样方式去辅导他，去让他度过这一种比如说失眠，我们先讲失眠。
是
对，
是是。那我觉得失眠一开始通常我还是会强调它其实是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的状况，所以比如说偶尔一两天睡不好，这个绝对没有关系，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那我们真正在意的是那种长期慢性的失眠啊。那长期慢性的失眠大部分我们第一个还是希望确定他有没有其他干扰的因素，比如刚刚讲的有一些不管是身体不舒服或情绪困扰等等。那如果有这些，我们这些原发这些根本的成因一定要想办法去调整或改善，因为通常那些原因调整改善自然就睡得会睡得比较好。那是有时候因为这些原因的调整改善有时候会需要时间，所以我们也会鼓励这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用症状治疗，比如说像安眠药相关的药物啦。因为很多人有时候会有两个极端啦，有一种人就是只要听到安眠药都会非常的害怕，觉得绝对都不能吃，一点一滴都不能够使用。那另一个极端就是觉得我睡不好我就应该要再吃，那一颗不好就应该吃两颗，两颗不好就应该吃三颗。那有这样子的，也有些是这样的特质啦。
刚刚讲到那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位指挥家，他后来去买禁药，然后他觉得他是可以用禁药来，真的禁药可以改善你的失眠状况吗？
因为比较，因为这个新闻的细节我比较不确定啊，所以比较不确定这个所谓的禁药它是什么样的成分或物质。那只是的确大部分的国家像在台湾镇静安眠药类的药物也是所谓的管制药品啊。当然它会比如说在药局能不能买到这个药是通常是比如说一定要处方签或等等，它会有比较相对比较严格的管控。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可以安心使用的药物啦。所以不太确定
它是
这个所谓的禁药是什么样的成分。
它可能是买到管制药品。对，买管制药品的话其实第一步应该就是要先自我的调试，如果自己没办法调试就要找专人 去治疗，然后拿到如果需要药的话就要拿到处方签。对对，那像如果是你刚刚讲到说我们可以自我调试的话，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自我调试，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去找医师，也不需要一开始就去拿安眠药随便乱涂。对对对，
我觉得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要固定起床的时间啦。我反而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说我睡不好，那我今天就早一点睡，可是其实通常你早点睡也是不一定睡得着，甚至越躺越烦啊，好像睡得更不好。那我其实都会跟我的个案建议说要先固定一个起床的时间，那这个起床的时间最好不要太晚了。所以我大部分建议说我们还是要搭配这个大自然的节律，比如说在台湾可能通常大概六七点七八点天就一定亮了啦，这种大概七点多天就一定会亮了，有时候更早一点。那所以我都会建议说可能那通常搭配一般上班的时间，所以我会建议就不要太晚起来，那可能先从固定起床的时间开始。那而且我们都会很强调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可以出去接受自然光，那这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调节这个生理时钟啊。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机会在瑞典的临床做一些比较，或者是在瑞典去观察到瑞典的这个医院是怎么样去跟一般的病症跟他们互动，有关于这方面的现代人的这个心理的健康，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做这样子的比较。
因为我在瑞典其实是没有从事临床相关的活动。那当然我的同事有一些是临床医师，那也是精神科医师。不过我们倒是没有太多关于临床的实务上的讨论啊。那我自己 我自己接触，因为我们在瑞典4年多，我跟我太太应该几乎都没有用到医疗系统的服务，大概我只有看牙齿，但牙齿本来就是另外一个系统，大概都是自费的，所以比较不在一个一般的医疗或保健的系统里面。那我女儿倒是用到有用到，因为她本身有一些过敏的问题等等，所以倒是她比较有机会使用到一些医疗的服务。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运气好点，因为其实成人在瑞典要看到医生其实是很不容易啦，他有很多的，比如说一般是要先打电话然后咨询，然后护理师再帮你安排等等才有可能看到医生嘛。
对，
那但是在小朋友因为他有一些状况，那后来我发现有一些类似急诊，就半急诊啊，就是他可能因为时间没那么长，但基本上还是 drop in， 你有状况带去都可以很快看到，那所以我觉得在小朋友医疗是得到很多的帮忙，对。那么食物上，但我觉得还是在医疗的食物，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啦，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么正确，就是我觉得好像在瑞典或北欧，好像感觉会更重视把自己的健康当作是自己的责任那种感觉啦，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要多运动啊，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好像会觉得这个是比较好像自己要多负担一些啦，而不是说好像要靠医疗系统来处理这些不舒服。那好像也当遇到一些医疗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在瑞典也会看到一些比较有点像医疗过失疏失相关的一些新闻，然后就会觉得哇，这个要是在台湾早就可能都被判刑都被抓去关了，结果在瑞典可能大家好像觉得这样不好，但是还是一个比如说会觉得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或觉得等等，那反而那个医疗人员他受到的责难是比较少的，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别。
这也是蛮大的分影响，对对对，你刚刚讲的那一点我觉得我蛮认同的，就是自己的健康自己负责，不是这样子动不动就跑医院，动不动去看医生，就去拿药去吃，或者到诊所，或者到那个叫药局去拿药去。OK，
对，我觉得这个医疗文化在跟台湾其实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啦，那台湾越来越走向一种希望提供一个很便捷的医疗服务，但是医疗自主权，比如说在台湾你很容易早上去看一个医学中心，下午又去看另一个医学中心，晚上去挂另外一家医院的急诊，那这个感觉在瑞典是不可能发生的嘛，因为甚至你去急诊他就把你赶回去，很像我一个学长，他是在就他也是在 KI 念博士班，那他太太是在瑞典生产，那时候我听她的故事是那是一个下雪的夜晚，她可能到了第三次到医院才同意让她住院生产，因为前面去他们觉得还没有开口到那么多，就叫她回家但是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台湾人太幸福了，都被保护的太好了，
就是那个使用医疗的方式不一样嘛，
使用医疗方式，对，就是医疗自主，
但是我觉得其实医疗是相对成本是高昂的啦，那当然我们会希望它能够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但是因为像这样的模式，像台湾模式是一个很便捷，但也的确会因为毕竟资源还是有限，所以当你花了很多心力去处理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急的事，我觉得真正急的人反而有时候会受到影响，这个就比较可惜了。
这也是一个文化差异，非常值得让住在这里的北欧的朋友有一个心理准备，在这里我们医疗没有那么便捷，要等要挂急诊这些等等都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且这边的医疗成本也是非常的贵，所以呢要看一次医生呢也没那么容易，所以呢自己的健康要自己管好。所以你离开北欧有一段时间了，2017年，哇，七年了，对，想瑞典吗？对啊，你想瑞典吗？最想瑞典的是什么？
其实我那时候，我一直对瑞典的夏天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好像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寒冬，甚至春天也还是在一个相对寒冷的时候，那你会觉得在夏天可能短短那一两个月，你会觉得那个整个生命力好像就很浓缩，在那么短时间就整个爆发出来那种感觉啦，
真
所以
的，
我那时，而且因为真的又没有那么热，我那时候去第一年是暑假，暑假回台湾，然后那时候觉得哦，回台湾受不了，因为实在太热了，几乎都出不了门，都只能待在冷气房里面，那再来就是都是利用圣诞节，因为我去的实验室是一个比较团队工作的啦，他可能。每个节就是可能要大家一起才有办法 run 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那个 group 它比较像是大家的休假，比较像是大家一起。但你平常有需要还是可以请假，然后但是它长假的部分是蛮固定的哈，就是暑假会放一个月，那 Christmas 会放大概3个礼拜，所以这个几乎是都蛮固定的，所以这样我也蛮好安排的，我也不用自己还要另外再跟我老板讨论请假这样，我就直接就 follow 这一个 general 的路哦，所以后来我都是利用 Christmas 那一段时间回台湾，那所以几乎暑假就比较可以在就是瑞典或北欧过这样，那我就觉得很享受那时候的时光这样，
真的哇，很想念这边的夏天。你觉得
是。
北欧有改变你吗？在这短短的4年，你回去台湾，你觉得自己有改变吗？或者你的想法，或
我
者
觉
是
得
生
有
活
一
方
些
式？
想法是，真的因为我们一年要去更新我们的那个居留的那些文件嘛，哈，然后每次会觉得预约那个很没有效率，很慢，然后觉得就是觉得一些行政效率真的是比较慢一些哈。然后另外，因为我那时候是搭那个每天要通勤嘛，搭那个。通勤火车，那其实瑞典的火车系统其实也是状况很多啦，那常常会就是比如车子开出去了，它就突然停在那边，一停就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也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等等，那有时候车子就停开，那就是这类似这一类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瑞典其实因为税收还是很高嘛，那你就会有点好奇，那我后来觉得。当然它有一个好的福利，但是，比如说以台湾的税收的比率其实是低很多，那我们在某些地方其实提供的服务又很多，那但是问题是这个一定都不是免费的，所以一定就会想说，那到底是哪个地方可能有缺或减少了，或哪个地方做了比较不够，所以某些地方就会这么好像就很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会。更考虑，就是资源是有限的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我去跟回来会，现在在看事情的时候会更考虑这一块，
资源
就是我
是，
很难要求说，在一个有限的资源之下，所有事情都要做到很完美，这个本来就是不可能也不合理的，只是说我们的优先顺序，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底线还是应该要维持住了，就是在某些部分。至少维持该有的底线，那其他部分再去希望追求精进这样子，
哇，这个分享非常有意义哦。你觉得瑞典这一趟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4年在这边拿的，当然是你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回去台湾继续工作。你觉得
我大
瑞
概
典？
有一个感受是，因为其实瑞典，如果以人口来说，它其实大概是台湾的比一半还少一些啦。那所以当然不是一个很大国，但是它的确，像我去的那个 group，但它慢慢也规模也变大，但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比如说跟美国那些有名的学校比，资源还是我觉得还是少蛮多的。那我那时候感受是，但他们就是可以在某些地方。能够突破，能够领先，掌握某一些关键的技术，那他们其实就可以，能够就是维持一个蛮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可能不是要跟人家拼说我们这个规模很大等等这些，而是说怎么样在可能相对资源比较少的时候，能够掌握一些利基，或你。 比较能够领先的部分、嗯、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学到蛮多的地方啊。
哇，小而美，对，小而美，对，希望下次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今天呢，我听了今天啊杨医师的访问，我自己受益也很多，打开了很多之前呢一直自己在那里想然后找资料啊，有一些想法居然可以在一次的访谈里面呢一个一个的帮我打开。我希望呢这个节目呢这个访问呢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在北欧的台湾朋友或者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不管人在什么地方呀，
是
在一个季节的这个转换期呢，我们大家要自己掌握好自己的健康。今天呢非常谢谢杨医师来到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和我们分享你的专业的分享和观察，谢谢您。
谢
谢, 谢,
谢我想也是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我觉得很棒，谢谢，
谢谢您，谢谢。
东西南北结合东西文化与单元贵宾天南地北，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会。